科幻广播剧《独树一帜》，作者叶里华，演播汪若水、汪杰、张黎、尤寒等。
总算放学了，来，咱们玩玩桌游吧。
今天不行，我得早点回家。
来嘛来嘛，缺你就不好玩了。
真的不行，我要赶快回家去。看，这是我爸给我的短信。
这个点子不错，
比前两个好多了，
所以我要赶紧回家跟我爸讨论这个点子。
哼，真扫兴。
那我们也不玩了，一块儿回家吧。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居然一直没死心。
这么有趣的比赛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呢？
你这个点子的确不错，得了冠军可要请客哦。
没问题。
对了，前两个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啊？
现在我觉得真的很差劲，还是别讲了吧。
没关系啦，跟我们说说，保证不给你传出去。
你觉得这个点子怎么样？
你打算用这个故事参加比赛吗？
对。
如果你想正式参赛啊，我劝你最好换个题目。
啊？为什么？
你的这个故事的主轴是说我们的太阳逐渐衰老，变得越来越大，眼看就要把整个地球给吞下去，对不对？
对。幸好科学家们在紧急关头发明了一种方法，拯救了我们的地球。这部分我会写得尽量紧张刺激的。
但是我觉得不管多么紧张刺激啊，这个危机距离我们实在是太远了，不会有读者感兴趣，更不可能有什么共鸣的。
为什么？
你想啊，因为至少要再过40亿年，你知道40亿年什么概念吗？这个太阳才会衰老啊。
哎，没关系，我们可以假设这场灾难提早发生了，比方说40年后。
可我明明记得你是参加科幻小说的比赛啊。
对啊，我要参加少年组。
但无论哪一组啊，如果你的这个故事呢，它明显违反科学，那就是奇幻而不是科幻了，评委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淘汰掉的。
我的故事哪里违反科学了？
科学家早就发现了扎实的证据，确定啊，我们的太阳目前呢正在壮年期，绝对不会突然衰老的。
什么扎实的证据啊？能不能和我说说？搞不好我能找到漏洞。哎，
好啊，你有没有学过天体物理学呢？
当然没有。
那你就只能相信我了，对吧？
好吧。
你爸可真挑剔耶。
是啊，夸张的科幻电影多的是，他们才不管那么多呢。
不过科幻灾难片倒是有个规律。
什么规律？
一定要经过千辛万苦，还要有两三个角色英勇牺牲，最后才能扭转乾坤。
好啦，越扯越远了。
那就说说你的第二个点子吧。
好，第二个点子的主题是小行星。
小行星是什么东西啊？
好像没听过耶。
我也是最近才查到的，其实小行星也是太阳系的一份子，而且数量非常多。目前为止，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将近100万颗。
那么多啊？
太夸张了吧。
所以有人说，如果把太阳系比喻成家庭，太阳是家长，行星是小孩子，那么小行星就是家里的细菌。不过呢，这些小行星并不是平均的分布在太阳系，而是这一群那一群的。
这个比喻很棒，我家的细菌也不是平均分布的。
对，马桶里最多。
那可不一定，我听说。
哎，别闹了好不好，我刚传了一张图给你们。
收到了，带我仔细看来。
那一大圈都是吗？
它 它们是太阳系里面最大的一群小行星，叫做小行星带。如果没有这群小行星，火星和木星中间就会有好大一片空白。
真的耶，原来火星和木星距离那么远。
当天我读到这里，脑子里突然嗡嗡作响，立刻从书房冲到客厅。爸爸，爸爸，
看你这么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就知道啊，你又有新点子了。
嗯，什么新点子？
嘿，你忘了啊，这玲玲不是打算参加科幻小说的比赛吗？
哦，对哦，赶紧说说是什么好点子。
妈妈，你知道小行星带是什么吗？
爸爸好像跟我讲过，你先说下去，我不懂的再问你。
那么你们听好了。
嗯，
很久很久以前，太阳系上有一颗行星，上面发展出了高等文明，后来因为发生了星际战争，那颗行星被炸得粉碎，这就是小行星带的由来。
啊，既然是星际战争，那另一个阵营是哪颗星球呢？
啊，哦，就是地球啊！很多人都怀疑地球在几万年前出现过一次高等文明。啊，对了，就是亚特兰蒂斯。所以我要写的故事就是亚特兰蒂斯和那颗星球的大战。
这个故事想必很长，不太适合参加比赛吧？
没关系，我可以先写个短篇，等得了奖之后再把它扩充成长篇。哦，对了，也许还能写成三部曲，然后再写前传和后传，就像基地系列。
暂停，暂停一下。
啊，有什么不对吗？
这个故事也不算科幻。
可是这一点也不奇幻啊。
其实啊，早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说法。严格说来呢，它既不是奇幻，也不是科幻，而是胡乱解释自然现象的伪科学。
伪科学就是假的科学吗？
更正确的说呢，是一种鱼目混珠的科学。比方说啊，有人声称金字塔是外星人建造的，或是呢月球的背面有外星人的基地，这些言论啊都经不起科学的检验。可是那些人却振振有词，说得头头是道，目的当然是想哗众取宠，甚至呢是招摇撞骗。
哼，难道说我构想的这场星际大战连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没有吗？
真的没有，科学家早就确定这个小行星带啊是怎么来的。
哦，是吗？是怎么来的？
其实呢，我们大可以倒过来说，很早很早以前，太阳系里只有数不清的小行星，后来啊，是因为万有引力的作用，这些小行星互相吸引，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大，这才慢慢形成了八大行星。
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漏网之鱼呢？
那我们就拿小行星带来当例子吧。因为木星这颗行星啊，它实在是太大了，它的万有引力呢，不断地干扰附近的小行星，让他们始终无法结合在一起，所以呢，直到现在为止啊，他们仍旧是太空中的一盘散沙。
感情是这么回事儿，
哎，你们科学家真扫兴，把我这么好的点子都封杀了。
哎，别气馁，别气馁，可以继续努力。
今天这个故事果然比前两个精彩。
不知道你爸会给你什么建议？
我也很想知道。我要下车了，明天再跟你们说吧。
再多吃点吗？
我真吃饱了。
那就再喝碗汤。
等会儿再喝好不好？我想先跟爸讨论小说点子。
可是爸爸还没吃完呢。这样吧，你先跟我讲讲故事的大纲，免得你们父女俩讨论起来，妈妈又成了局外人。
好啊，这次的主题是人造卫星。
怎么又跟外太空有关啊？你为什么不写写机器人或者是超级英雄的故事？
那些题材太热门了，一定有很多人写。我要独树一帜，用导航卫星当主题，写个不同凡响的故事。
哈哈，小小年纪就懂得揣摩评审心理了。好吧，我倒也很想听听卫星能写出什么有趣的故事。
哈，那我看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
好啊。
今天中午我利用时间上网查资料，无意间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科学知识。虽然在一般人心目中，相对论这门学问远在天边，实际上它早就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了。
是吗？我还真不知道。
啊，因为根据相对论啊，这个导航卫星上的时钟走得比地球上的快，虽然呢只快了一点点，还是会让导航结果啊产生很大的误差。
对，我查到的资料是一天下来至少累计10公里的误差。
那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啊，只要在卫星升空之前，根据相对论的计算，把时钟的速度调慢一点，这么一来它在太空里就会变得非常准确了。
哦，这个科学知识提供了你什么灵感呢？
我的故事是这样的，有那么一批导航卫星，工作人员忘了把时钟调慢，等到他们上了太空，当然就天下大乱了。
有人被导航到了深山，有人被带到了海边，还有……
对对对，就是这类的情节。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科技越进步，人类的本能就越退化。从此以后，导航卫星通通改为每星期只开放5天，好让人类有2天的时间练习恢复天生的方向感。
诶，这个结局怎么似曾相识呢？
因为我是从《头号玩家》那部电影里学来的呀。
只是借用个小桥段，应该不算抄袭吧？
啊，当然不算。不过，我觉得这个故事好像有点欠缺说服力。发射人造卫星是非常精密的过程，工作人员一定会再三检查，怎么可能忘了调慢时钟呢？
这，应该有方法自圆其说。
啊，我想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原因，有人故意动了手脚。
可是为什么要有人这么做呢？
说来真巧。前不久啊，我读到一篇科普文章，说科学家发现，太过依赖卫星导航的人，大脑有一部分功能会逐渐关闭。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有一批很有使命感的专家，采取这样的手段来警告世人。
好主意。
哈，后面的情节可以按照你原本的规划，卫星上天之后造成了天下大乱，这个时候那批专家便趁机发表宣言，劝告世人使用科技要有节制。
太好了，比我原来构想的好多了。
慢着，我反对。
哎，你不是说这个故事不错吗？怎么又来反对了？
一个挺有教育意义的故事被你们这么一改啊，竟然出现了恐怖分子，这个我不太喜欢。
那些反对导航卫星的专家顶多只能算是黑客吧，怎么能说是恐怖分子呢？
在我看来啊，黑客就是广义的恐怖分子。
啊，那么请问大科学家，你要怎么主持正义，阻止这个破坏行动呢？
啊，我想我可以……
恐怕来不及重新发射一批卫星吧？
哎，当然是来不及。你要听我说完嘛。不过我的办法呢是很简单的，要不了半天时间啊，我就能让一切恢复正常。
哇，什么办法这么厉害？
我们刚才说，根据相对论，导航卫星上的时钟走得比较快。那玲玲，我问你，你知道是根据哪种相对论吗？
什么相对论不止一种吗？
啊，据我所知至少有2种，叫特殊相对论和一般相对论，对不对？
对，不过正式的名称呢是叫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这两种相对论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问题呢可能超出你的年龄太多，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不行，你挑起了我的好奇心，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
啊，你就尽量简单说说，满足一下孩子的求知欲吧。
好吧，那这么说吧，狭义相对论啊，主要是研究速度很高的运动。那这广义相对论呢？广义相对论可以说啊，是改良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不知道我这样说可不可以啊？
哎，讲了等于没讲。我
玲玲。还是让爸爸说下去吧。
对，让我说完嘛。总而言之啊，这2种相对论都预测了卫星上的时钟会发生变化。但有趣的是呢，这2种预测啊，它刚好相反。狭义相对论说呢，时钟会变慢，而广义相对论却说啊，时钟会变快。
啊，所以我查到的是广义相对论的结果？
不，你查到的是2种相对论共同作用的结果。
共同的结果？怎么理解？
这个这样子吧，我打个比方吧，这个家我负责挣钱，你负责花钱，请问我们共同的结果是什么呢？
啊，因为我勤俭持家，所以每年我们都能攒下不少钱。
换句话说啊，我挣钱的本领赢过了你花钱的本领，对不对啊？
你别得意，今年你赚多少我花多少，保证年底通通花光。然后我再透支个180万，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好了好了好了，咱还是言归正传吧啊。这因为导航卫星的轨道很高啊，广义相对论的效果呢是胜过了狭义相对论，所以啊上面的时钟就会变快。反过来说呢，如果是那种很低的卫星，它上面的时钟反而会变慢。
我好像有点懂了，能不能再说一遍？
当然可以啊。卫星轨道高的时候呢，广义相对论的效果啊会比较强，所以呢时钟会变快。但如果轨道低的话，换成了狭义相对论占上风，那时钟就会变慢。我再说一遍啊，关于卫星上的时钟快慢这个问题，必须同时考虑两种相对论才行。
爸，你瞪着我干什么？
爸爸是鼓励你自己想出结论。
哦，爸的意思是有个不高不低的轨道，两种相对论的效果刚好抵消。就像妈说的，今年不论爸赚多少钱，他都通通花光。
很好，继续。
所以在那个轨道上，卫星的时钟不快不慢。
好孩子，完全正确。这个轨道不难计算，高度刚好是地球半径的一半，差不多呢就是3000公里。在这个轨道上的卫星完全不必调整时钟，
所以你的办法就是让卫星下降到那个高度，这有可能做得到吗？
想让卫星向上飞很难，但是向下坠落啊却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卫星上有些用来微调位置和方向的喷嘴，只要我们用无线电啊发出几个命令，就很容易让卫星下降到那个高度，然后便能救急了。
只怕并非长久之计吧。
至少能争取到2-3个月，到了那个时候，新的一批导航卫星应该就准备好了。
哦，
这样啊，那些科技恐怖分子就不会得逞了。
好吧，我认输，谁叫你是物理学家呢？玲玲，现在这个故事说服力十足，还有个意料之外的结局，你就照这么写，一定能有好成绩的。哎，你怎么还是一副愁眉苦脸呢？
哎，给你们这么添油加醋，这个故事已经不算我的了。如果我写出来，即使不算作弊，也是胜之不武啊。
这么说呢，倒也是有道理啊。哎呀，抱歉啊，玲玲，都怪爸妈太热心了，做了太多的贡献。
我还是想鼓励玲玲把它写出来。不参赛就行了。要不我看这样，咱们全家取个共同的笔名，直接投稿到科幻杂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主意好。
好主意，那就这么做吧。太好了。
好了，广播剧播完了。这里呢，我要再次对叶礼环老师给我们全家定制的科幻广播剧表示由衷的感谢。请各位留步啊，听我说完最后一个求助信息。科学声音呢，现在正在招募志愿者。如果你平时有一些空余时间，并且愿意和我们一起为科学传播做一点事情的话，我们这里有一些可以持续的长期做的事情。志愿者每完成一个任务呢，都会获得我们赠送的积分，这些积分可以用来兑换科学声音所有的产品，包括各种书籍啊、周边产品啊，以及在线付费课程等等，甚至明年举办的理性的力量演讲会的门票也可以用积分来兑换。而且呢，我们还经常会有一些非卖品拿出来给志愿者兑换。假如您想加入我们的志愿者团队，可以联系滨海木星，他的 QQ 和微信号都是45088127，45088127。加他的时候呢，你就说明是志愿者申请就可以了。好，再次对大家的支持表示感谢，我们下期再见。